好，今天我们看的节期啊，我们讲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啊。上礼拜大家知道节期的一些概念了啊，所以节期的算法我们都是用犹太历来算啊。那最近的犹太历是这个年已经是5775年啊，然后上礼拜过了一个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节？上个礼拜过了一个节叫祝棚节啊。祝棚节这日子大不大？很大的日子啊。怎么我们教会基督教好像是没有什么声音，无声无息，对不对？可是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庆祝的非常热烈啊。祝棚节之前还有赎罪日啊，赎罪日在之前就有一个新年吹角节啊。那所以这概念大家知道，多读几次之后，以后你们就知道啊哪些节期。节期其实分成两种哈，第一个叫做春季的节期，第二个叫秋季节期啊。秋季节期就现在就秋季了啊。那秋季节期主要有三个：7月1日的吹角节，7月10日的赎罪日，还有7月15日的祝棚节啊。所以我们都不会记得，然后时间那个日子来了，我们也都啊好像没有看到过一样啊。那逾越节呢，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有
关系啊。因为逾越节是什么日子？1月14日啊。除了1月14日，记得1月14日还有记得什么？逾越节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我们现在到底还守还是不守逾越节？旧约我们看到有逾越节，新约有没有看到逾越节？在新约我们在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除酵的日子哈，除酵节或者是逾越节的时候到了，那为我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啊。那想到吃你们就大概比较有兴趣，到底吃些什么东西啊。那教会到底守不守逾越节？在初代教会福音书之外有没有提到逾越节？也有提到逾越节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哥林多教会是外邦人啊。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是外邦的教会啊。你看哥林多教会、铁沙罗尼加教会、以弗所教会啊，这些主要是外邦人啊。我们看一下他对外邦人的教会所说的话啊，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啊。所以我们圣经虽然读是读了啊，逾越节我们也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字逾越节啊，但到底逾越节是怎么回事可能我们都很忽略了啊。你看第五章的第6节啊，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这讲到说要吃无酵饼啊，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怎么守这节不可用旧酵。我们要不要守这个节啊？可是他说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酵，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吃无酵饼嘛啊，对不对啊？所以有没有守这个节？好像也在守，对不对？可是过了现在2000年过去了啊，好像哎我们都不记得有这个日子啊。但是我们守的日子啊，我们基督教守主要守几个日子。第一个是圣诞节，第二个呢就是复活节啊。复活节，那复活节跟什么有关系呢？耶稣基督复活啊，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说初守节的时候其实就是复活节啊。那我们通常不守逾越节，我们守的叫做什么？复活节。还有到往前面推，复活节前3天，复活节通常我们是把它定在主日哈，叫做基督的受难日。基督受难日是在哪一天？在礼拜五，一定是在礼拜五，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好的礼拜五，对不对 ？Good Friday 哈，耶稣受难的日子。那日子怎么算呢？就是从复活节倒推的前一个礼拜五啊。所以这个，可是这一天是不是逾越节呢？耶稣受难的时候是不是逾越节？
是
逾越节啊。但是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在新约来讲的话是在礼拜五， 所以我们只记得礼拜五。可是逾越节它不一定在礼拜五，有时候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像我们过新年、过春节，对不对？你过农历的春节一月一日，你会发现它有时候礼拜天，有时候礼拜一、礼拜二，不一定啊。那耶稣受难的那一年啊，逾越节刚好是在礼拜五，然后呢，初熟节是在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啊，就等于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啊，下次我们讲初熟节会提到。所以跟我们讲逾越节有关系的就是基督的受难啊，所以我们其实讲到说吃逾越节的羊羔，耶稣他是什么？逾越节的羊羔，他被杀献祭了啊。所以逾越节要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会来思想一下啊。那还有一个跟逾越节有关系的，就是逾越节之前他最主要的主角就是谁？就是那羊羔，羊羔就是那个主角啊。那羊羔什么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讲说要杀那个羊啊，那哎，现在时间到了，那羊去哪里找？我们什么时候要给它预备好呢？有一个叫做羔羊的预备日，在哪一天是羔羊预备日呢？这个我们要按照规矩啊。这里新约没有说，可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啊这个旧约哈，我们看旧约。守的第一个逾越节是跟什么有关系？跟出埃及有关系哈。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啊，第十章啊，对不起，十二章。之前我们有讲过啊，说犹太人他们相信说，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是在啊秋天啊，就是在一月一日。可是后来神说，你们要从出埃及的那个时候要定为一月一日啊，一月一日就是你看那个月亮啊，现在月亮是新月的时候，那个是为初一啊，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然后呢要定几个日子，要定逾越节啊，有一天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晚上叫做逾越节的晚上，那逾越节的晚上是要做什么呢？要杀羊羔。为什么要杀羊羔？因为要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那我们看这边讲到第二节啊，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这个月历啊年历都倒过来了啊。然后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啊，所以一月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啊取羊羔一家一只啊，啊若是一家的人太少了，吃不了一只羊羔啊，本人就要和他的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把这个羊羔吃掉哈。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是日子好不好？不错哈，是吃羊肉的日子哈。以色列是不是每天都吃羊肉羊排？不是哈，他们可能是难得这么吃一次啊。就好像我们讲到说感恩节我们要吃什么？火鸡哈，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吃火鸡？没有，但是那个他们养火鸡就是赶着感恩节的时候把火鸡全部卖掉啊，就平常时间可能就一些哈，所以他们是在一月十日的时候预备这个羊羔哈，然后在十四日哈，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看到第六节哈，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仪式哈。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哈？所以我们今天所以就好好来思想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讲义我就按着讲义来讲哈。还有哈，我们基督徒现在没有守逾越节哈，但是犹太人有没有守？犹太人有哈，他们把逾越节当作是最重要的节日。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是哪一天？春节哈，过年要团圆嘛，吃团圆饭啊，年夜饭。那美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是哪一天？啊，感恩节哈，感恩节是全家团圆的时候啊。那犹太人来讲的话呢，逾越节哈，逾越节是全家团圆，吃什么？逾越节的羊羔哈。那这个到底是在哪一天吃哈？这个一月十四日，我们的算法是怎么算呢？一天的开始是从哪一天开始？从太阳下山哈。所以我们讲到吃逾越节的这个晚餐是太阳下山之后吃的，对不对？所以一月十四日的晚的开始应该从哪里开始？从晚上开始。是一月十四日那天开始吃逾越节的晚餐呢，还是 杀了羊羔之后再吃晚餐啊？那杀羊羔是什么时候杀的？黄昏的时候，是下午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说逾越节，如果是1月14日，它是从晚上开始，所以这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羊羔？还没有羊羔，对不对？羊羔要等到什么时候？过了白天下午的时候，对不对？下午黄昏的时候杀了羊羔之后，涂了门血在门框上，那天晚上才开始吃。所以这样子那天的晚上应该是应该1月15日，对不对？好，到底是要1月14日吃逾越节的宴席，还是1月15日吃逾越节宴席？应该是1月15日，按照这样子算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好，在犹太人的算法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他们的算法就不一样啊。有人说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可是1月14日羊羔在哪里？羊羔是什么时候杀的啊？那有人讲说应该是1月15日啊，那这个我们就摆着啊。但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我们讲到他也有最后的晚餐，对不对？他有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他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羊羔杀了没有？还没有被杀嘛啊？他是在1月14日的黄昏下午的时候被杀，所以他吃逾越节晚餐是在羊羔被杀之前还是之后？之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啊。好，但我们先看一下啊，讲义啊，按照这个逾越节怎么来说啊。第一个，我们讲说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我们讲到节期啊，从利未记的23章那里可以看到七个大主要的节期都在那里说的啊。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期呢？在出埃及记的12章啊，所以我们看逾越节也是从出埃及十二章开始啊。他说你们要守着啊，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记得这是一个永远的定例啊，一直到你是跟神有立约的关系，你都必须要守这个节啊。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啊。你们的女儿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啊。所以儿女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每一次啊，他们在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总是会有象征性的意义啊。这个主人要坐在位置上，主人要做什么事情呢？啊，也会有一个，在美国是分火鸡，对不对？你要切啊。那在犹太人他们在守这个节的时候，主人坐着，然后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小孩子就会问啊，为什么要守这个礼呢？为什么要守这个节？那这个主人就要什么？就要告诉他们出埃及的故事啊，所以孩子们就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哈。那现在犹太人在守，他们也有很多的礼数哈，很多的仪式，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吃哪些东西啊？就像我们过年要吃什么？我们现在应节的东西哈，如果在台湾大年除夕的时候，发现我们很多人以前是自己烧年夜饭，到后来现在呢不烧了哈。你说到外面吃，或者是到外面叫东西来啊？现在台湾最受欢迎的是像佛跳墙啦，像什么那个年夜饭的那个材料哈、啊，这个现在很容易叫。可是犹太人他们吃逾越节的时候，主要的菜有哪些？年糕，是个糕饼哈、啊，但是是饼要吃，对不对啊？饼是有效还是无效的？
无效
饼哈、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有没有菜？菠菜还是黄瓜？菠菜，苦菜哈、啊，要吃苦菜啊。苦菜的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啊，表示吃起来很苦啊，表示受苦啊，纪念那个过去受苦的样子哈、啊。我们中国可能没有苦菜，就吃什么？
苦瓜，
吃苦瓜啊，还有就是黄连哈、啊，在这边。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羊肉哈、啊，羊肉你们喜不喜欢吃羊肉？羊排喜不喜欢啊？你喜欢带骨头的还是不带骨啊？你们喜欢吃带骨头哈、啊、都喜欢哈、啊、有人喜欢吃带骨头啃骨头，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不可以啊？我要这个骨头那个骨头啊？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有规定的哈、啊、这个那个逾越节的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什么，一根都不可以折断啊。所以如果你想说哎，怎么没有羊排羊排骨那个 带骨的肉给我吃啊，啊那不行啊，这是规定的。还有呢，要吃煮的呢，还是蒸的，还是烤的？烤的哈，这边都有规定啊。等一下我们会细看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有它的规矩在那里哈、啊。而且呢，你一定要把它吃完，你不可以留到第二天早晨，啊。所以为什么说你要一家取一只嘛？一家大概有十口人的话，刚好。你们有没有吃过全羊？在中国大陆西北那边的时候，看的就全羊哈、啊。哎，我上次看到经过一个店面，想全羊啊，450块人民币，贵不贵？
750块
啊，全羊。
对，等于美金多少？
等于美金多少？还不到100块。
哇，
是不是？
6块。
我说哦，70块全羊哎，啊，这是5年前吧？
啊，
所以他们要吃全羊，不能够留肉在早晨。所以如果你一家只有3口人的话，怎么办？刚才讲要跟邻居一起吃哈，他们有这样的规矩啊，所以其实啊，他们在统计人口、计算人口啊，这个如果今年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曾经有一个犹太的史家叫 Josephus 啊，约瑟夫，他在描述犹太人在西元65年他们过一个逾越节，哇，那个很盛大，好多人哈、啊，结果他讲说，总共杀了多少羊啊？他说。总共杀了20几万只羊，20几万只羊，你就知道说有多少人在那边吃啊？乘以十吧，对不对？一只羊啊，所以你就可以估计大概有200多万人在那个地方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盛大的节日啊。所以你看到就是现在逾越节到的时候，你看菜市场可能羊肉都买不到了啊，都被收犹太人收购走了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逾越节有它的历史啊。那逾越节是以色列中最重要的历史节期之一，那它是春季节期之首。记得我们讲到春季节期啊，我讲节期的时候会一直反复不断的讲啊，你们就会记得。第一个节期就是1月14日逾越节啊，之后呢1月15日开始吃无酵饼吃7天啊，15日开始一直到21日。那15日到21日吃无酵饼，那14日要不要吃无酵饼呢？14日要不要吃？啊，不是15日才开始吗？才叫无酵节。可是14日要不要吃？我们看那个利未记23章不是提到哈，我们要吃无酵饼吃几天呢、啊？7天嘛。那14日的那天要不要吃？啊，要。有人说不要，有人说要哈。那个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守圣餐其实是耶稣在14日那天晚上。他用的是有酵饼还是无酵饼？啊，是面包还是无酵？啊，那有的人哈、啊，有的教会他们是用有酵饼。你们有没有看到圣餐的时候在吃面包啊？有一次我去印尼，在一个教会聚会，刚好是圣餐主日，哎，翻到我前面是一个面包，啊，怎么奇怪？我们习惯吃无酵的哈、啊，那他们竟然吃有酵的面包，那这个呢？在东正教，大家知道东正教，啊，东正教他们吃守圣餐的时候所用的饼是有酵饼，天主教用的是无酵饼，那基督教用的一般来讲是无酵饼，啊，是跟着天主教这样守的。那我们是跟随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一天，逾越节的晚餐所用的啊。那可是，在圣经上讲的说，耶稣是拿起饼来，这个饼并没有说它是无酵饼。如果是无酵饼，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啊。那如果是他讲的那个饼也可以用作是面包，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啊，这个饼一样啊。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吃无酵饼吗？还是有时候吃面包？所以有人说这个所讲的饼，耶稣也讲到行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所用的也是同样一个字。那所以这个字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呢？有酵饼还是面包呢？啊，就有很多的讲法啊。但是其实这个字可以用作无酵饼，也可以用作有酵饼，就是饼嘛。啊，那但是如果按照规矩来讲的话，1月14日啊，现在犹太人，你去问犹太人好了。所以如果很不懂的事情，最好去问犹太人。说你们1月14日晚上吃的饼是吃无酵饼，还是1月15日才开始吃无酵饼？他就会告诉你，我们1月14日晚上就开始吃无酵饼啊。因为他们要守无酵节、除酵节之前，他们有个规矩啊。那规矩是什么？ 他们就会把那个笑哈，把所有厨房里的笑全部拿掉，啊，所以家里面怎么样，一个笑也没有哈。然后他会教导小孩子啊，教导小孩子说，因为要教导他们为什么要守这个无酵节嘛，所以他说，哎，我们家里我们要把所有的笑都除掉，可能还有一些地人啊，可能藏在什么地方，你们去找，啊，找到的话就拿过来哈，我们就把它烧掉啊。所以小孩子们去找，哎。做妈妈的做父母的就会故意放几个地方，哎，让他，哎，在柜子这边找到一个，在那边，哦，好高兴，然后 拿过来之后，哎，妈妈就给奖品，哦，你好棒哦，把这个有效的东西拿过来，来，走走，我们到外面去把它烧掉。从14号开始就是没有效了，所以14号晚上你要吃的是面包还是无酵饼，就要吃无酵饼了。所以按照这样子来讲，照理说应该是无酵饼啊，但其实仪式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那个实质啊，它所预表的意义。记得我们讲到节期，它都是在预表什么？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他的本质啊。好，那我们讲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期之一，是春季节期之首，纪念什么？以色列人如何得着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历史啊。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必须遵守的定例，到现在他们还在用哈。那但是吃这个无酵饼，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不是谁都可以吃？你可不可以说，哎呀，你们这吃的羊肉好香啊？你是隔壁是犹太人，敲门说，我可不可以参加？啊，他欢迎你还是不欢迎你？啊，如果是外人寄居的哈，要想要吃这个无酵饼。想要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可不可以？可以，条件是什么？你要洁净，不洁净的人不可以啊。那条件就是说你要行割礼啊，行割礼，你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啊。那如果是犹太人当中啊，是不是有人不吃无酵饼的，不吃逾越节的宴席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如果你不吃的话怎么样？你要从民众就要被剪除啊！哇，这个很严重啊！所以为什么他们把这个节期看得非常的重要啊？就好像你必须要行割礼一样，你必须要用啊逾越节的宴席啊。那谁可以吃呢？只有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如果今天刚好你犯了不洁净的事情的话，怎么办？记不记得哈？他们把耶稣送到衙门那里去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啊，约翰福音的第18章，耶稣不是被捕了吗？好，被捕之后，3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啊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什么？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有吗？啊，染了污秽的人，你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哇，那就事情就大了，对不对？啊，那如果你不能吃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就被剪除了？有没有机会悔改？有没有机会可以补偿？可以哈，那什么样的机会？明天再吃还是后天吃？不是，要一个月之后啊。我们讲1月14日啊，在2月14日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经文。所以这里有个规矩，这些规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讲说，哎，他们为什么不进去？因为衙门那里都是外邦人的地方，说不定那边他们在吃点心或干嘛的时候，哎呀，有猪油啊，最近有很多那种油在那边流窜啊，到处流窜，哎，你吃那个点心可能沾染污秽，糟糕，你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好，那我们了解说他有他这样的规矩。第一个，我们知道他的日期是在1月14日啊，那相当于在阳历的3月下旬啊，3月到4月的下旬。那他的名称啊，那我把每一个节期的名称都把它写下来啊， Pesach 啊， Pesach 这个字啊，是希伯来文，从希伯来文来的，意思是越过啊。越过为什么叫做越过呢？因为神在埃及他降下的第十灾当中讲到说他要灭所有的长子啊，那这个可是呢，如果是你的家人啊，家门口有吐血的话呢，他就会越过去啊，那越过去他就不击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段经文讲的逾越节就从这个字来的啊，出埃及记的第12章的第11节啊， 十二节讲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的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那这血要在你们的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我就越过去。所以主要是这个面命的天使来，面命天使来，他看到什么他才越过去呢？他不是看你是犹太人还是埃及人，他看的是什么？他看有没有血。如果是刚好有个埃及人啊，他也不小心把血碰到门楣门框上，面命的看到的话怎么样，他也就会越过去了。但如果你是犹太人啊，你以为你涂了，结果你忘了啊，结果你叫你的孩子去涂，孩子啊，去把这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但这孩子贪玩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那你有没有去检查？结果呢怎么办？你的孩子长子就会被杀了。所以不在乎说这个你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埃及人，主要是有没有血。所以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说，这个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不击杀他们。那守节的方式，守节的方式其实就是从这里讲的。你看到第十二章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本月初十的时候你要预备羊羔。那羊羔，这个羊羔必须是什么样的呢？必须是无残疾的。你看到第五节，必须是无残疾的。那它有它的属灵的含义，然后是一岁的公羊羔，不管是绵羊或从山羊取都可以。绵羊山羊有没有一样？其实不一样，绵羊是属于温的，山羊是属于寒的。绵羊比较没有骚味，山羊比较有骚味，所以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但是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杀了，然后各家取点血，然后涂在羊羔的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这个看起来像什么？都有红的东西。我们中国有春联，对，春联这个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很神秘，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从这些犹太人来的？中国古时候有没有犹太人到中国来？有，在宋朝的时候，在开封府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为他们戴着蓝帽子，可是又不吃猪肉，都是牛肉，跟那个回回很像，对不对？可是跟回回好像又不一样，回回戴的是白帽子，他们是蓝帽子，所以他们被称为叫做蓝帽回回。还有一个，他们在吃牛肉的时候，我们一起吃牛肉，发现他们不吃牛筋，看到牛筋就把它挑出来，我中国人喜欢吃，特喜欢吃的，哎呀，挑出来真好的，所以又给他们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挑筋族。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吃呢？因为大雅各，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他们就不吃这个大腿筋，还有，所以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他们的名字叫做伊四勒叶，一二三四的伊四，赐给你的那个赐，乐，安居乐业的乐，伊四勒叶，这名字好奇怪，对不对？可念起来听起来像什么？ Israel， 伊斯勒叶 Israel 啊，所以他们就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犹太人来到中国之后呢，他们就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啊。可是现在如果你们去河南那里，有很多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你会发现在那里有很多的他们住家的图案上面有很多希伯来文啊，一个希伯来文，还有很多什么金灯台啊，或者说是那种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图像的记号。所以有可能这个说不定就是他们所想的点子啊。中国人在守春节啊，我们在守什么逾越节，时间也差不多嘛，就是一年之首嘛。所以春节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加上这个涂上红色的，我们也是要涂红色嘛，庆祝一下所以他们弄中国人看了，这个也蛮不错的。然后中国人喜欢写对联嘛，所以他们写这个对联写一写的话，中国人后来也就用上了说不定是从以色列那边来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涂门框门楣再来看，当夜要吃羊羔的肉，所以这个羊是在被杀了之后才吃的所以照理说应该算是1月15日了然后用火烤了，记得用火烤 你说哎呀我要吃牛肉汤，不行啊，羊肉汤不行啊，炒羊肉也不行。也有无酵饼跟苦菜，所以很简单啊，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啊，你吃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哈、啊。同吃，然后不可吃生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把烤熟啊，你不要带着血吃，不可以哈、啊。然后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好、啊、腿、五脏用火烤了，表示它是烤全羊啊，很简单，就是烤全羊哈、啊。然后不可吃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好、啊，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怎么样？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诶，这个吃饭不是应该很轻松吗？穿最简便的衣服，为什么要这个衣服都穿着，然后鞋子都穿着？他们以前都鞋子都脱在外面嘛，要穿着鞋子干嘛？因为呢要赶紧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当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啊，这个都杀了啊。那所以逾越节的由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是第一个逾越节是这个样子守，那第二个逾越节有没有这样子？那就没有了哈，就不必在腰间束带或干什么的哈。但是呢，吃的东西内容都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守节的方式是比较特别的啊。那这个是你必须要纪念这个日子，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啊。记得我们在讲到圣经上神叫我们纪念什么东西的时候啊，意思其实在指着耶稣。好，这个就是预表耶稣，耶稣要来的时候会做一些的工作啊。那一方面纪念埃及，我们脱离埃及为奴的日子，也是纪念将来我们啊有一位救主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要救我们脱离罪啊。所以他们这个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要盼望将来的有一位救主弥赛亚要来啊，要来拯救他们。那他要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完全永远的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虽然纪念这个日子是纪念当时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但是也是指到将来啊神所要做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到历史的记录啊，那一般来讲逾越节只记载在圣经上，当然圣经之外也有啊，圣经之外的话就是在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啊，或者他们的与他们有关的历史还有相关的典籍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有哪些重要的这个逾越节啊，在圣经上所记载。我们看旧约，第一个旧约，刚才我们看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叫做第一个逾越节啊。那以后律法也提到相关你必须要守的条例，像利未记23章就提到啊这个日子啊。那另外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所过的逾越节是在民数记啊，你可以翻到民数记的第9章，民数记第9章，这是第二个逾越节啊。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啊。所以你们看到第二，这个时候就发现，哎，可能有些事情，有些问题啊，我们要怎么解决？你看第9章的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啊，正月，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的逾越节啊。耶和华在西乃旷野对摩西说：“以色列人当啊。”在所住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子守这个节，如何如何的哈，你们要宰那个羊羔，晚上你们要吃逾越节的宴席啊。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也真的就守了这个节日。可是这边有规定讲到说，你不洁净的你就不能吃了哈。第6节，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可能他们不小心沾到了这个啊。这个不是大问题，你只要去洁净就好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因此是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与以色列人这个在同定的日子守公务呢？啊，摩西就对他说：“你们暂且等候。”他就问神，神就告诉他：“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因为有些状况环境之下啊不能吃的话，没有关系，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啊，再等多久？再等1个月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条件的啊，并不是说你不吃你就永远不吃哈，而是下个月你就可以吃了。那从这个时候之后呢，就比较少记载有关逾越节的事啊。如果你读到四世纪约书亚记的时候，还记载一个哈，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5章之后40年的旷野哈。就没有再记载的时候他们在守逾越节。可是约书亚记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那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就行割礼，对不对？就他们都洁净了啊。那行完割礼洁净之后呢，哎，刚好啊，因为那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就是春天融雪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看到第十节啊，第五章的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他们也刚好守完这个行完割礼。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守逾越节。大家看到哈，他们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啊，吃无酵饼和烘焙的饼，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马上他们就守的第一个节就是逾越节哈。所以这个圣经上再一次记载的就在约书亚记哈。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四世纪跟撒母耳记等等的都没有提到那个逾越节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列王记还有历代之下哈，有提到西西家王哈，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哈。西西家王通令全国守逾越节，因为西西家王曾经他在圣殿修圣殿的时候发现律法书，发现哎呀，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按照神所讲的吩咐去做哈，所以他就叫全国去守这个节，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守了哈。那这个节节期甚大哈，甚至呢他们一天都做不完哈，他们就守了这个七日哈。在历代之下的第三十章那边有提到哈，西西家王他通令全国去守这个节期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节期真的是非常的盛大啊。所以西西家王我们讲他是一个好王。那另外一个圣经上也提到讲到的约西亚王哈，约西亚王也是守逾越节哈，那个守逾越节这个更是前所未有的哈，非常盛大。那还有一个旧约再来一次记载到逾越节，是回到以斯拉记哈，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六章。所以曾经在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可能他们都不守逾越节了啊，那些坏王在的时候他们没有守，可是好王看到约西亚王看到西西家王他们就守了哈。那以斯拉记哈，我们看以斯拉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马上就建圣殿啊。建圣殿是不是很顺利？并不顺利啊，后来就被拦阻了。可是后来先知就起来鼓励他们啊，哈该跟撒加利亚说，哎，你们就盖吧哈，然后神会做工。果然神就做工啊，到了大利乌王的时候就让他们重新再修建哈。所以等于说圣殿到后来他们停工停了十几年之后，后来就盖好了。那盖好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六章第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哈。亚达月是几月啊？逾越节叫做尼散月，或叫亚比月哈。亚比月是迦南名字，尼散月是巴比伦名字。那亚达月呢？亚达月是巴比伦名字，是哎，你们要看上个礼拜的讲义啊，十二月最后一个月。OK， 那十二月哎，圣殿盖好了，接下来是几月啊？一月，接下来就要做什么事？圣殿既然盖好了，我们就哎来过逾越节吧哈。他们就在那边有献祭哈，献祭完了之后，你看接下来哈，就在第十九章哈，第十九节。正月十四日，被掳回归的人怎么样？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守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圣殿盖好了之后，他们就守逾越节。好，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啊，在吉甲那边他们就过逾越节。现在也是这样，回归之后圣殿盖好了，这边就记载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因为守逾越节必须要在圣殿，啊，向神献祭，把这个羊羔献给神啊。好，所以我们看旧约的历史是记载的是大概有这么多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去看看什么地方还提到这个逾越节啊。那新约圣经，我们看新约圣经讲到逾越节的部分哈，四卷福音书都提到逾越节，那大部分都集中在耶稣，哈，耶稣上耶路撒冷，最后上耶路撒冷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哈。那他被钉十字架是在印证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哈。那因为逾越节是盛大的节期哈，所以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我们看到罗马的巡抚也上到耶路撒冷，罗马巡抚他们办公的地方原来是在该撒利亚，在海边啊，可是他们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来了，好， 党政军那些重要官员都要来啊。所以通常是这样子啊，一个重要的节期哈，这个总统要发表这个文告啊什么哈，表示哎你跟全老百姓在一起。所以你看到耶稣为什么被送到这个希律那边比拉多那边去审理，照理说应该要送到哪里，该撒利亚那里去，可是因为比拉多本人他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他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就上来作证哈，要维持秩序，因为太多的犹太人啊，这个 Josephus 他在形容说有200多万人忽然之间就到了耶路撒冷，平常耶路撒冷可能就十几万人嘛，了不起吧，可能还不到10万，忽然之间人数暴涨哈，那在这个期间他必须要维持秩序啊。还有希律，记不记得希律哈？希律也在耶路撒冷，因为耶稣也被送到希律那边去审理，对不对？他们原来是加利利分封的王，对不对？应该在加利利那边，结果他也跑到这边来啊，所以表示说这个是盛大的节期啊，所以每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因为希律他算起来算是犹太人哈，因为他的母亲的那一代哈是属于犹太人的，他们已经规划的。好，那还有呢？这个除了耶稣最后受难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那另外有记到讲到逾越节是在耶稣12岁的时候啊，耶稣12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呢？因为上去过什么节？逾越节哈，所以表示他从小就是很遵行神的律法哈，那他就上去过节。还有一个哈，记载逾越节记载比较多的福音书是在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啊，在2章讲到耶稣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啊，他赶出那个圣殿做买卖的，他有2次赶圣殿做买卖的啊，所以他很忙啊，每次逾越节到好多牛羊在做买卖的时候，第一次去啊，在约翰福音的2章，你看到约翰福音的2章的13节，犹太人的什么逾越节近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是在他等于是开始他的服事，他在世上服事有3年半的时间啊，所以他第一年的服事他就上耶路撒冷，然后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啊，然后他就把他推倒啊，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是因为逾越节的关系他才会上耶路撒冷，本来他是在加利利那里服事啊，如果你看到耶稣服事的地方大部分是在加利利，可是在过节的时候他一定会上耶路撒冷啊，后来也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啊，还有修殿节的时候也在那里啊，那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是他在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4节啊，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没有？又讲到逾越节近了啊，耶稣就上又到耶路撒冷里去啊，那后来最后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就是他在那边被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服事的这个期间每逢逾越节他一定会上到耶路撒冷去啊。那另外在福音书之外也记载逾越节的是在彼得啊，使徒行传第12章，记不记得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啊，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是过节啊，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12章，那个当时的王叫做希律王哈，他是大希律的孙子哈。希律他就当时他从罗马过来哈，他就接续这个王位，他就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啊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个事，又去捉拿彼得啊，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啊，他就把彼得说在监牢里面吩咐兵丁看守，等候什么？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把他杀了，因为过节的时候是不可杀人的，那你要么就在过节之前，要么在过节后，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彼得在被监禁的时候，那希律王想在犹太过节后把他杀了，那这个是圣经上所记载的逾越节的。那另外我们看到的典籍哈，在犹太的法典还有约瑟夫所著的犹太古史当中都有逾越节的记录啊。那一般犹太人是把羊带到圣殿去，在下午2点半到3点半的时候，然后祭司就吹号，羔羊就被杀。所以羔羊是什么时候被杀？羊羔是在黄昏。黄昏是什么时候？应该算黄昏啊？ 三点算不算黄昏？应该不算黄昏吧？啊，我们中国人讲黄昏是讲到，应该是五点六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夕阳表示说应该是太阳要下山了。所以为什么讲到黄昏？结果是在到底在什么时候啊？犹太的法典他们记载，圣经的原文讲到黄昏，黄昏的意思原文是这个，在两斜阳之间，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黄昏。什么叫两斜阳之间啊？这个我们如果不用这个词，很不习惯用这个词，我们就不知道它的意思啊。太阳原来是从早上六点起来，对不对？然后下午六点下山，12个小时嘛，对不对？啊，然后中午12点的时候是怎么样？日正当中，午正哈。然后呢，从12点开始就是斜阳，对不对？两斜阳之间的时候，就说这个地方，这都叫斜阳，啊，斜阳的一半是几点？下午十二，中午12点到6点的中间是多少？下午3点哈。所以耶稣被杀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申初的时候，申初是下午几点？下午3点啊，这个我们已经不用这个字眼了啊。但是圣经上所讲的那个耶稣在申初被杀，那个申初那个字刚好是下午3点。犹太古典的记载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讲到说杀羊羔的时间，我们讲黄昏，但是呢，在原文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两斜阳的中间，也就是说在下午的3点的时候啊。所以通常他们开始的大概在下午2点半到3点半的时候开始杀羊，因为要杀的羊很多，所以不是一刻就把它杀掉，所以在这段时间1个小时之内就把所有的羊羔杀完，然后他们就带回家去，他们就开始可以做晚餐，准备烤羊肉。然后他们羊羔被杀的时候就在3点钟，然后之后他们就唱逾越节的赞美诗。逾越节的赞美诗是在诗篇的113篇到118篇啊，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113到118。这个耶稣用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有跟这个门徒去那边唱诗啊，所以这个可能跟这个典故有关系啊。那犹太古史他叙述有一年就在西元65年的时候，逾越节的那天，他们统计被宰的羔羊有256500只，好，所以你就可想，当时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啊，可能有差不多200-300万人啊，有这么多人啊，所以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啊。好，那这个逾越节跟什么有关系呢？其实是跟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救赎有关系啊。好，我们看讲义哈。逾越节为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在旷野与他们立约，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哈。那这预表神要救赎他的子民脱离黑暗的辖制，埃及就代表世界，代表罪恶的世界，代表这个撒旦的辖制。可是要进到哪里呢？进到迦南美地，就表示要进到神的光明国度。那我们看一个关键的一个起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完成十字架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完成救赎的工作，就实现神的应许。因为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那也讲到说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知道的啊，在启示录说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啊。那如果我们看到亚伯献祭啊，亚伯所献的祭就是头生的羊羔啊，还有羔的羊的脂油啊，那他也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后来亚伯拉罕没有献以撒，有个代替的，有没有代替的那个公羊啊。那在以赛亚书那边也提到说他是受苦的仆人，他为神的百姓的罪孽受害，使罪人脱离死跟罪的辖制啊。那其实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到逾越节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那我们看这个逾越节所行的这些事情跟耶稣基督所做的其实是蛮吻合的啊。第一个，我们知道说逾越节的那一天就是新的纪元的开始，你们要以这一个月为正月，为一月，好，为一年的之首。所以逾越节是新的宗教历的开始，是神所定的第一个节期。那我们看到弥赛亚降临，耶稣来的时候也代表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啊。我们看这个时代也是以它为划分。那我们看这个时代不像过去的叫做旧约，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 可是新约呢，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我们有个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都能够被带到神的国。还有我们讲到吃逾越节的宴席，只有属神的人才可以，属神的子民才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在旧约，如果你是外邦人想要吃逾越节宴席可以，你必须要行割礼才能规划成为神的子民。那在新约呢，就是借着信，然后靠着圣灵除掉肉体情欲的割礼，才能够守这个节。所以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要守节的时候也是一样，有这个条件，我们是凭着信心然后成为神的子民，然后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开始，新的纪元就开始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他要求是什么，这个羊必须是无残疾的羊羔，所以羔羊必须是无瑕无疵才能蒙神悦纳。耶稣为什么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赶出那个做牛羊鸽子的，因为在当时你要献羊羔的时候，那祭司跑过来他检查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瑕疵，你的羊羔如果这个眼睛有点昏花，毛少了一撮，这个可不可以献祭，不可以就退票，不行打回去换一只好的来。那他换了几，他们家所有的羊都拿过来都不行，都不合标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祭司这边养了很多的羊啊，这边都很好啊，有我们的政治标志啊，你来的话你买我们的羊就可以了。但是好，多少钱呢？20舍克勒。哎，平常不是卖5舍克勒，现在卖20舍克勒。那没办法，现在就是市场的机能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价钱哄抬高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献祭，可不可以去买羊来献祭？可以啊，如果你住的地方远的时候，你要献祭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买的啊。律法上规定你可以带着全羊去。可是耶稣为什么说把这个买卖赶走呢？是因为他们哄抬价格啊。所以并不是说不可以做买卖，但是说你做的买卖如果是很奸诈啊的方式就不行了。做商人一定要有良心，对，没有良心的话就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必须是无残疾的啊。那1月10日耶稣什么时候进到耶路撒冷城？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啊，逾越节的前六日啊，我们就可以算一算了，逾越节前六日耶稣就来到哪里？伯大尼啊。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个，他是在但是离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路啊，几英里的路啊，所以他在那边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呢，第二天他就进城了啊。那进城你就算算看嘛啊，他进城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纪念耶稣基督啊，就是进城，然后我们拿着中支在那欢呼，有没有群众在那边欢呼？这是哪一天呢？我们把这一天定到耶稣复活前的那个礼拜天，那个礼拜天叫做什么日子？中支主日啊，我们讲中支主日啊。那中支主日他后来他就上到圣殿里面去啊，所以我们想到说他进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大概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所以傍晚的时候刚好就是如果算起来的话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是礼拜五，1月14日，对不对？1月14日，14、13、12、11啊，所以礼拜天的傍晚就应该算是1月10日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大概是在傍晚，过了那个晚上之后呢，就算1月10日。所以羔羊有没有预备好了？所以羔羊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从这样算，讲到说羔羊预备日的时候刚好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羔羊就预备好了。羔羊预备好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就要去检验，检验看这个羔羊是不是真的是无瑕无疵。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弥赛亚来的时候你要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很简单，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把弥赛亚考倒的话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绝对不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会不会被考倒？不会被考倒。神会不会被你考倒？你出一个问题让神答不出来的啊，那你就很厉害，对不对？弥赛亚就是这样子的啊。以前他们讲说你怎么样算定一个弥赛亚，你推一个问题给他，然后他如果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回家想一想啊，查百科全书 Google 一下啊， 那你就马上拿石头打他打死，因为他自称是弥赛亚，可是却答不出你的问题来啊，那是假的弥赛亚。所以记不记得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去之后呢，他除了洁净圣殿，接下来他做的什么事？他就接受文士跟法利赛人在那边拷问他，有没有？我们看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2章，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城之后呢，就有几个人来问他问题，考他考题哈。当时第15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问他说：“哎，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是有没有陷阱？有陷阱哈，对不对？你说可以也不可以，说不可以也不可以，对不对？如果你说可以纳税给该杀，然后呢，怎么样？他们说：“哦，你这个是站在该杀那边啊，你是反对我们的，你是汉奸啊。”但你说不可以的话呢？哦，赶快去叫罗马兵丁来把他抓起来。他说不纳税啊，所以他们很多人答不出来。耶稣有没有答出来？耶稣怎么说？你看这是谁的？所以他们就愣在那里哈，又问复活的问题，以为说这个问题一定答不出来。结果呢，一回答他们又没话说了哈。然后问了好几个问题哈，那问最大的诫命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办法把耶稣考倒啊。反而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呢，他们就怎么样？哑口无言。你们说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是谁？基督是谁？大卫的子孙，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为什么大卫对他的孙子说你是我的主？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马太福音的第22章最后面啊，40-45节，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啊。所以表示说他通过考验检验，他有没有瑕疵？他没有瑕疵啊。那再来，他后来不是被抓了吗？抓到公会里面有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没有哈。送到比拉多有没有查出罪来？没有。送到希律那里呢，都查不出罪来哈。所以他是不是无瑕疵残疾的羔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在黄昏的时候宰杀羔羊哈，那我们看耶稣断气的那个时候哈，在马太福音那是讲到牲畜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哈，正是应验了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杀了哈。然后全会众必须要吃这个羔羊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所有的上来过节的都吃了这个羔羊。这个预表呢，耶稣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但是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够得到救恩，你又在这个约的里面，你才能够用逾越节的羊羔。耶稣也讲说，如果你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怎么样，就与我无份了，与我无哈、啊、你就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吃这个羊羔。就好像我们讲到说，好，我们必须要相信接受它。那羊的血是涂在门楣门框上啊。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逾越节的羊羔撒在门框门楣上，就代表说哈、啊、我们凭着信心啊接受宝血的救赎。我们得赎不是靠着金银等物，是靠着无瑕疵羔羊的血啊，这是彼得前书所说的。那当我们这个有了这个血之后哈，那这个家、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哈，有圣灵做印记啊。那圣灵做印记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藏身在他的里面哈。审判哇的火临到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啊，我们就不会受到审判啊。那我们讲到羊羔，它是用火烤的哈。那逾越节的羊羔必须是连头带着身，就是放在烤架上慢慢的烤啊，慢慢的烤。所以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这个烤一只羊需要几个小时啊？6个小时是吧？哇，有经验的啊。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多久我们不晓得啊，有人说是9点钟到下午3点，有人说下午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不管多久啊，就是在3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所以这个好像是烤羊肉所需要的时间啊。所以他就是为我们受苦，羊肉这边被烤就是为我们受了咒诅啊，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然后呢，后来当这个时间快到了哈，快下山的时候，跟着耶稣在一起的两个强盗，最后的结局是他们还没死，他们的骨头、他们的脚就被打断了。他们本来要打耶稣的脚，对不对？后来看到耶稣怎么样，已经断气了啊，所以他就没有去打他的骨头啊，就应验了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哈、啊。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啊，他说为什么不打耶稣的脚呢？这就应验了这边所讲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 然后再来我们看所吃的东西就是无酵饼跟苦菜，然后跟着羊肉一起吃。逾越节的羊羔所要吃的就是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代表着羊羔，无酵饼呢代表他纯洁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苦菜呢就代表受苦。那同样我们要吃耶稣的身体，对不对？吃他的，喝他的血，代表我们与他有份。我们要效法他的死，他的死的话有几种，一个是与他一同受苦，我们肉身上会受苦，因为肉身想要发作，脾气想要爆发的时候我就很爽快，对不对？你们会觉得当我发脾气骂人的时候骂得很痛快，可是我当我不骂的时候怎么样，心里很憋的，很不舒服，对不对？还好但神的安慰进到我来可以化解那个东西。其实我们是为主受苦，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最终所呈现出来是一个无酵饼，一个纯洁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那边讲到说，我们不要用旧酵，旧酵是那个是诚实无味的，这个是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吃这个饼，记得羊就代表耶稣基督，苦菜代表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然后那个无酵饼呢代表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然后呢，这个是不可留到早晨，你必须要被他吃完。所以我们后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一样，他已经被拿下来，他在日落之前必须从十字架取下来，他被埋在坟墓里。那这个羊羔就不可以再吃，必须用火烧掉，这边有提到。那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讲到说，他的血被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圣所里面，可是他的身体呢被什么带到营外给烧了，有没有？所以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这个经文就好像是在讲到，不只是讲到耶稣基督，也是讲到我们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他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在这些都是一个图画预表，所以我们蒙恩得赎的人，记得我们不可以把他重钉十字架。如果我们得知正道之后又故意犯罪，我们就好像明明羞辱他，把他重钉十字架一样，我们必须救了他去。那这边也提到说，第一次吃羊羔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随时都预备要出发，要赶紧的吃，表示以色列人必须赶紧的离开埃及。那基督徒蒙召作为神的子民也是一样，成为神的精兵，就不可恋战这个世界，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随时预备跟随基督。我们其实吃了逾越节羊羔的时候，马上我们就走上这个路。圣经上讲到说，于是在那一天晚上，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就出埃及。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其实他们都是为奴的，你看在第四十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就出来了，所以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我们吃了这个饼之后，真的是我们就不一样。那这个是做永远的定力，我刚才我们之前讲过，就是预表着我们盼望弥赛亚要来做这个永远的救赎。那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也在过逾越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讲义，第七页。那我们看到逾越节的宴席它有一些规矩，我们知道说耶稣曾经拿起饼来祝谢了，又说了一些什么东西的，那这些东西都是跟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规矩有关系。他的这个宴席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就是从摩西时代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仍然守这个礼，虽然经过时代的演变，守节的方式有些不同，但是它的脉络是一样的，它的脉络就是代表我们盼望一个救赎。那现在我讲的是犹太人他们吃逾越节宴席的步骤，我们现在是没有，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了，已经失传了，对我们基督教基督徒来讲说我们很陌生。可是我们看犹太人现在他们在吃逾越节宴席，可能跟耶稣那个时代很相近， 那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耶稣的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看就可以做一个参考啊。那所逾越节的方式可能有些不相同，可是它属灵上的意义所表达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知道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有用杯，但是整个用这个餐从头到尾总共用了四个杯啊。你们把这个放在心上啊，你们参考一下就好了啊。那用四个杯，所以有第一杯、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啊。那我们就看讲义，照着讲义来说好了。那第一杯我们称为祝福的杯啊，主要是做分别为圣的祷告，通常说一个开场的祷告啊，谢饭的祷告等等的啊，就是把这个分别为圣归给神啊。那逾越节总共有四个杯，就是纪念神对摩西的应许啊。第一个杯是代表神的一个祝福，我要领你出来。那第二个呢，我要使你脱离重担。第三杯代表我要救赎你，第四杯讲到说我要使你做我的百姓啊，所以讲到这个杯都有它的意义。那当然我们要吃饭之前呢必须要洗手啊，所以预备用餐的时候洗手是仆人该做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就代表说他们要行一个洁净的礼啊。那耶稣为门徒洗脚代表是耶稣他就是仆人，他来服侍人啊，那也要洁净我们啊。那苦菜呢，就是你要怎么吃，你要加盐水吃啊。苦菜就是春季节期的所产的东西啊。那盐水是代表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受奴隶之苦啊，通常我们吃苦菜的时候是有加点盐啊。然后饼是要把它剥开来啊，这个饼剥饼很有意思的时候，你要预备三片的无酵饼，然后三片的无酵饼要取中间的一个，然后把它剥成两半，一半呢摆在外面，一半用餐巾纸把它裹起来藏起来啊。藏起来藏到哪里去呢，就让小孩子去找，如果小孩子找到的话你要给他奖品啊。所以他们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等一下会解释啊。犹太人也不明白这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就是这样子传下来啊。为什么要吃三片饼，然后就取第二片饼把它剥开来，为什么取第二片不是取第一片或第三片啊，这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所以犹太人在守这个节的时候，其实无形中都是在讲到耶稣啊。然后呢他们会发问，刚才我们有讲到说这个最小的一个小孩子就会说，哎，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那主人就开始啊，就来说啊。通常在宴席当中，主人的右边就是年纪最小的小孩子，因为小孩子要问啊，所以他必须在他的旁边。那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啊，他们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在讲到靠近耶稣的怀中的那个是约翰啊。在传统认为说是使徒约翰是门徒当中最年轻的，因为他活得最老啊。那他所以他在最后的晚餐是坐在耶稣的右边，也问耶稣说，哎，要卖你的是哪一个的那个啊。好，发问完了之后呢就开始用第二杯了。那这个第二杯不是把它喝掉的哈，第二杯称为什么？愤怒或咒诅的杯哈。然后主人借着回答问题说，哎，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顺便什么降了几个灾，十个灾，对不对？十个灾就是神愤怒的杯，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四个，好，所以你分十次哈，然后把这个杯把它倒在地上啊，这代表说神愤怒的杯咒诅的杯，这个你要不要喝，不要喝吧啊，咒诅的杯怎么会喝，要把它倒出来啊。所以这个期间啊，那就在描述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把那个十个灾也把它说出来啊。那在这个期间他们就开始唱逾越节的诗歌的前半部啊，在诗篇的113篇到114篇。那第二杯记得是不喝的啊，你就哇好可惜，你要喝不能啊，咒诅的杯是不可以喝的啊。那但是是耶稣却受了为我们尝了这个杯啊，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这个杯离开我吧啊，可是主要他喝啊，所以他就是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啊。那因为这个记不记得约翰跟雅各讲到说，哎，这个你得国的时候我坐在你右边右啊，左边右边好不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怎么说，能第二杯也不能喝的，好，第三第四杯都当然都可以啊。好，那再来是你要沾着饼啊，那吃饼啊，之前有第二次的洗手啊，主人会将饼拿出来分给大家吃，然后沾着那个酱，然后纪念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啊，那个酱是甜的啊，所以酵饼叫那个是甜的，不是苦的啊， 所以通常主人会先把饼给左边的人，左边的人，那左边是代表是最尊贵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家人。那我们看耶稣叫饼给谁吃？犹大。我们看到犹大第一个是先给犹大，所以可能犹大就是坐在耶稣的左边。如果你看到达文西，达文西不是画最后的晚餐，你会看到他们所站的位置在左边右边还有犹大，都是靠在耶稣的旁边的。那但是犹大呢，叫饼吃完了饼之后呢，他就离开了，所以他并没有把最后的晚餐给用完，所以最后的第三杯第四杯他都没有喝到，所以他只是叫饼完了他就走了。叫饼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用正餐。那主菜随着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但是呢一定会有羊肉，一定会有苦菜跟无酵饼。我曾经参加过犹太人他们的逾越节的这个宴席啊，不过他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所以如果你们想参加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可以去问问看那些找 Charles 黄牧师，对，可以去看看那他们会有这些仪式。还有呢，再来正餐完了之后呢，有一个东西叫做阿菲可曼。什么叫阿菲可曼？你去你才知道。阿菲可曼是从一个字来的，叫 Afikoman， Afikoman 来的。那也是正餐之后呢，小孩子去找另外一个被藏起来的饼，那个饼叫做 Afikoman。Afikoman 就是找到的人就有奖品。然后被找出来的饼你要把它剥开，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吃这个饼。这个就有点像耶稣。耶稣不是讲的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然后就是为你们剥开的，这样子你们就分到饼。所以耶稣讲到在用的饼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之后呢就喝了第三杯，这个第三杯又称为救恩或者是救赎的杯。那这个杯必须要倒满。有时候我们倒是八分满，不是，这个杯要把它倒满满出来。那这个就是路加所说的，饭后他又照样拿起杯来，有没有记不记得饭后就吃完之后照样拿起杯来。所以耶稣以这杯代表他用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那犹太人把逾越节的筵席跟对弥赛亚的盼望连在一起。他们第三杯之后，这个孩子们就被差遣到门口，孩子们你去门口干嘛？看看有没有客人来。客人是谁呢？他们希望来的是谁？不是弥赛亚。谁？以利亚。因为弥赛亚来之前会有谁出现？以利亚。所以通常他们吃逾越节的时候也留一个空位置，个位置空的是给谁的？给以利亚。以利亚，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说以利亚也能够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但是通常是等不到了。对，因为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那到了第四杯呢，就成为蒙悦纳的杯。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在他从今以后我就不再喝这杯，有吗？只等到我在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日子，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有提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都片片段段的写起来，但是如果你首一次的犹太的逾越节的宴席，你就会把整个串在一起。那因为他不被犹太人接纳，他也不被属血气的人接纳，除非人的心回转接受他的是主，圣灵住在人的心里。耶稣说那个时候我要在父的国里才会跟你同喝。所以耶稣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喝呢？我们接受主的我们就有，在父神的国里我们就给他与他一同喝。那逾越节的宴席结束之后，他们就唱诗篇115，到118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等等的。在这个耶稣就与门徒唱完诗歌就出去了。你如果注意到，在马太福音26章讲到他们吃完宴席之后他们就出去唱诗，就过了基伦河的河谷。那诗篇118篇是讲到迎接弥赛亚的诗歌，讲到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都在这边。那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他用完这个晚餐之后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犹太人弃绝，记不记得他就被抓起来了。那现在的犹太人他们通常就是说在用完逾越节之后呢，最后要散会，他们会说一句话，会说什么话呢？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所以他们有一个盼望，盼望就是说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因为过节通常是在耶路撒冷过节。可是犹太人散去在海外之后呢，各地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耶路撒冷，可是他们心中都是盼望着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建国了复国之后呢， 你看他们的国歌里面啊，讲到他们的国歌，他们的心中盼望锡安，盼望着耶路撒冷啊，那个歌非常好听的哈，就是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散会所说的话，就说明年呢，我们在耶路撒冷要再见啊。那果然呢，这个两千年他们流亡的这个日子之后，果然哈，在1948年，以色列真的复国哈，然后他们也真的是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逾越节的宴席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那再来我就解释哈，什么叫阿非克曼哈，什么叫做阿非克曼哈。你明白逾越节的意义，就能够明白啊，弥赛亚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借着受苦他完成救赎的工作，然后并进到荣耀里。这些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没问题哈，他受死被埋葬复活了啊，升天。那以色列的是神的子民，可是却不认识弥赛亚，可是将来他们会不会认识弥赛亚呢？他们会哈，所以他们这借着守节，你只要继续守这个节，这个节是预表耶稣啊，对不对？你在守节过程当中，其实你的盼望、你的信心，就是建立在那位弥赛亚啊。所以讲到说，犹太人将来哈，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记得哈，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盼望，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人现在是有几分是心硬的，他们拒绝福音，可是将来会不会信主？都会哈，在罗马书的第11章哈25节、26节都讲到，那时以色列要全家得救。犹太人现今他们在守这个逾越节啊，他们仍然等候先知以利亚告诉他们弥赛亚的消息啊。那在逾越节宴席中的阿非克曼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希伯来文，它是希腊文。那希腊文的话，哎，那就奇怪，他们应该用希伯来文，他们用希腊文表示说他们是在新约时代之后才守的这个节哈。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许多犹太人，他们开始都讲希腊话哈。那表示在公元70年发生一件事情，公元70年圣殿怎么样被毁了，圣殿被毁，我们可不可以守逾越节？逾越节羔羊要在哪里宰啊？应该在圣殿宰的，祭司来宰，可是都没有圣殿，那就没有办法宰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代替哈，来代替这个羊羔，他们已经没有逾越节的羊羔可以宰了哈，他们就用 Afikoman 这个代替这个羊羔，因为这个是每个人必须吃的，羊羔也是必须每个人必须吃的，是吧？那个饼剥开来之后，对不对？分给大家，大家都吃到了这个。好，所以在属灵上的意义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是三片呢？犹太的人的解释，拉比的解释啊，这个三代表祭司、利未人跟以色列人，有大道理啊。我们看到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祭司要敬拜赞美神，利未人要敬拜，以色列也要哈，或者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很简单，三所代表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亚伯拉罕可以预表圣父吗？以撒代表耶稣吗？啊，那雅各可以代表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为什么不是第一片、第三片用第二片？第二片是谁？如果讲到三位一体，就是耶稣哈。所以第二片，你问拉比说你为什么要第二片，为什么不是第一片、第三片，他就讲不出来。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解释？可以哈。你们在做这个仪式的时候，其实都有神的感动在你们身上，预表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将来要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都要与他有份啊。那如果这个你能够承认耶稣和认识到耶稣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你就不难理解这个阿非克曼的意思是什么啊。阿非克曼的意思是什么？叫做我来了。I came, 我已经来了，不是我要将来要来，我已经来了啊！耶稣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他在逾越节的时候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啊，他已经施行救恩了啊，并不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来了。那为什么是第二篇呢？很简单，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子，然后他的身体怎么样被剥开，然后这个东西是被隐藏的哈，剥开的一半先吃了，可是另外一半被隐藏，表示他已经临到外邦人了，但是对犹太人而言呢，犹太人还不认识他，因为犹太人心硬，他好像是被隐藏，最后会不会发现呢？会有个小孩子会把他找出来，被发现哈，所以以色列全家怎么样要得救啊？然后这个是谁要吃？不是主人吃，不是小孩子吃，是每一个人都要吃哈，所以属神的人都要吃哈，所以他们其实在守这个节哈。无形中不知不觉他们其实还是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啊。 那另外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到底是在哪一天啊？在福类福音，我们知道福类福音叫做马太、马可、路加啊，他们写的都很相似的啊。那看约翰记载的福音记载的有些出入啊。在新约时代，犹太人其实分成许多教派，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色尼人啊，他们对节期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逾越节的宴席应该是在1月14日晚上守的啊，因为那天他们要吃无酵饼啊，从1月14日就要吃无酵饼，所以我们就要该守这个节了。有人认为是在，因为是1月14日下午才被杀，所以用餐应该是在15日，算是隔天嘛啊，是在15日举行，像第一次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因此不同派别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守节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事，不是一个重点啊，重点的是他所代表的意义是那个啊。那所以福类福音提到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宴席啊，但是约翰福音提到说耶稣受难的那天才是逾越节啊，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在那个时候就被杀了啊，所以逾越节的真正的逾越节的晚餐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举行啊。那但是我们可确定的是，就是耶稣跟门徒所用的晚餐是在1月14日的晚上啊，然后过了第二天的下午耶稣他就被杀了啊。那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设立了圣餐啊。那至于这个当中是不是这个1月15日的圣餐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说如果他要真的要用1月15日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他在1月14日就必须要被杀了啊，所以他可能就在提前一天。可是在有些教派呢，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就是在1月14日啊，所以每个教派不一样，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啊。那对基督徒而言啊，我们看结论啊，逾越节似乎是很熟悉，可是却又很陌生啊。虽然知道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也知道逾越节那天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一般不守逾越节，我们只过叫做基督受难日啊，这个是在复活之前的星期五。那初代教会有人守逾越节，我们刚才所看的啊，有人不守啊。那重要的不是在乎日子，重要的是在乎主啊。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第14章，罗马书的第14章的第6节啊。因为很多人在辩论，在争论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你有感动，你要守，感谢主啊。那如果你有感动，觉得说你可以不守也没有关系，其实如果我们有犹太朋友的话，你去守一次啊，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让我对逾越节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啊。你看在第14章的第5节啊，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啊，只是个人要心里的意见坚定啊。守日是为谁守的？是为主守的啊。吃也是一样啊，吃的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是感谢神，不吃是为主不吃也是感谢神。所以日子哪一天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中有没有主啊。因为节期其实就把我们指向主那里去啊。所以因为所有的节期乃是预表基督，那逾越节也是基督受难日啊。那基督徒不特意守逾越节，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圣餐啊。那圣餐就是基督在受难之前与门徒所立的逾越节的宴席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所以犹太人是一年一次啊，我们呢多久一次？每个月一次啊。也有的教派它是每个礼拜一次啊，每个礼拜一次，因为主要逾越节的宴席所代表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身体为我们擘开，血为我们而流，与我们立了新约，让我们吃了就与他有份，也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那个榜样来行啊。所以擘饼和分杯纪念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借着圣餐我们纪念基督与为我们舍命，使我们也效法跟随我们与他联合，一直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啊。好，所以我们虽然逾越节不熟，但是我们圣餐都很熟啊。那圣餐其实跟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其实有一些相当的关联，关联最主要是指到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啊，那叫我们可以在他里面能够效法他，也为他而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